门没有锁，李斌良示意陈青等人在外边等待，自己推门走进去。和第一次报道时差不多，武全依然坐在办公桌后，眼睛向自己的方向看来，然而稍仔细一看却区别极大。最主要的区别是他的面容，他似乎真的生了病，脸色灰白，神情颓唐。看到李斌良，强打精神挤出笑容。
李斌良啊，坐。
李斌良走到武全的面前，却没有坐，而是隔着办公桌用仇恨的目光望着他，这让武全更加惶恐不安。
你
李斌良扭过头，陈青，你们进来吧。
是。
陈青带着两名特警走进来，同样用仇恨的目光看着武全，走向他。
武全，站起来。
你们想干什么？
李斌良严肃地说。
武全，你涉嫌杀害谢蕊，现依法对你执行刑事拘留。
我。
陈青大步上前，一把将武全的脖梗衣领扭住。
姓武的，你干了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？经 DNA 检验，谢蕊怀的孩子是你的，你敢不承认吗？
你们是怎么？
陈青一把将武全嘴上叼着的香烟揪下来，放到他眼前。
你是问从哪儿取得的 DNA 样本吗？就是从这儿。你这个王八蛋，天下第一的坏种，我操你祖宗！我
陈青忽然爆发，使劲一抡，将武全从椅子上薅起，抡到地上，摔个四仰八叉。他还想上去痛打，被李斌良拦住。另两个特警上来将武全扭起，看着李斌良。李斌良说，把他铐起来。一个特警拿出手铐，陈青抢过来，
给我。
陈青利落地将手铐扣在武全的双腕上，由于扣得紧，武全忍不住叫出声来。
带走。
陈青三人扭着武全向办公室外走去。武全边走边呻吟般地说，
我要坦白自首，我要检举他们，争取宽大处理。
这时李斌良发现武全的腿似乎已经失去支撑身体的力量，要靠特警拖架着前行，同时又发现他的裤子湿了，尿液顺着裤脚浸下来，在地板上形成清晰的印记。看来他知道自己是什么罪行，是什么下场。熊货，李斌良心里恨恨地骂着，这时候现出原形了，原来是个没骨头的东西，这样一个人居然占有了谢蕊。武全被陈青等人架出去后，许墨带着两个技术员走进来，对他的办公室进行搜查。他们首先打开一个上锁的抽屉，翻动了一下，从中拿出一部手机，拨了一个号码，李斌良的手机突然响起来。他拿出来一看，屏幕上显示出一个似曾相识的号码，却不能一下子想起来。在哪儿看过这个号码？徐墨上前拿过手机查看一下，说了声，
是他，他就是和谢蕊通话的那部神秘手机。
这就对了。返回路上，李斌良把搜出的手机亮给武全，问起如何以外地民工的名义购得这部手机。其吭哧一番后，不得不承认这个民工在璧山打工时曾受过审查，复印过他的身份证，被武全留下了复印件，并用他购买了手机卡。原来如此。抓获武全后，李斌良又率大队人马将强煤集团公司前总部包围，同时还派出部分警力前往岳强发家搜捕马铁，控制岳强发，同时搜查犯罪证据。李斌良知道岳强发和马铁不可能在璧山坐以待毙，他们一定知道了消息，行动不会获得太大的收获，可是他依然要这样做。他要以此告诉璧山人民岳强发完了，鼓舞人们站出来揭发检举他的犯罪。来到强发集团原总部，恰好碰到女副总从楼内走出，匆匆走向一辆轿车。他看到了李斌良和警察，却没有停下脚步，而是拉开车门准备上车，但是却被李斌良拦住。
宋总，对不起，你不能走。
他现出恼怒的表情，问李斌良要干什么。李斌良平静地说，
我们在搜查岳强发和马铁， 请您配合。
看来他心里什么都清楚，再不说别的，而是乖顺地低下头。保安们见状也不敢猖狂，乖乖地按着指令带着警察们搜查，一个一个房间搜过，慢慢来到岳强发的办公室门外。女副总拿出钥匙打开门，任李斌良带人走进去。李斌良已经料到不会在屋子里发现什么，然而踏进办公室后，他惊异地发现墙上悬挂的那些照片有了变化。观察一番后才发现少了一幅，而少的正是重要领导人的身边人，他的照片不见了。奇怪，岳强发为什么撤了这个人的照片？这意味着什么？莫非这个人也出事了？李斌良不敢确定，不过他感觉这是好的迹象。这时陈青叫着李局匆匆走进来。
李局，你来看看这儿。
李斌良随陈青跨入一个屋子，看到一个荒诞不羁的景象。屋子里摆放着一尊很大的释迦牟尼佛像，佛像前的椅子里坐着一个道貌岸然的僧人，正在垂手喃喃地诵着听不清的经文。可是李斌良很快发现其镇静外表掩饰着的不安。陈青把一张名片递上来，上边是这个僧人的照片，而名片上的文字则为林州省西远市长山寺住持释延明。
你再看这个。
陈青说着把又一张照片递给李斌良。李斌良拿到手中一看，居然是自己的照片，他很是奇怪。
陈青说，你再看背面。
李斌良又翻过照片，看到背面写着几个数字，再一分辨，咦，怎么是自己出生年月？
这……
李斌良把自己照片拿到僧人面前。
大师，请解释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僧人说，
阿弥陀佛，惭愧，惭愧。
陈青说，
少来这套，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这是本僧受岳强发施主所托。
问了一会儿，李斌良终于明白了，这个僧人是奉岳强发之命，每天拿着自己的照片和生辰八字诅咒自己早早死亡，岳强发为此每天给他2000元的工资。李斌良哭笑不得，瞧这些暴发户们都是什么素质，可是就这样一个人攫取了国家那么多的巨额财富，成为左右一方政治经济的人物。不过这也间接证明，在岳强发的心灵深处对自己是畏惧的，他意识到自己会给他带来灾难，带来灭亡。想到这一点，李斌良又产生几分骄傲之感。搜查完毕，没有发现岳强发和马铁，李斌良率队撤离，但是他将女副总带上了自己的车，发现他怀中紧紧地抱着一个皮包，心中一动。
宋总，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包吗？当然，如果你不同意，也可以到了公安局给你开正式搜查手续。
女副总知道无法顽抗，慢慢放开手。包打开了，里边赫然出现几十个存折、房产证，稍稍清点了一下，存折上的数额达1亿多元，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，而房产证并非璧山的，而是苏州、常州、上海、香港等地的多个高档房产。这时女副总完全失去了过去的风度和镇定，浑身颤抖着说不出话来。警车队伍驶到市公安局不远处时，一辆急救车和一辆警车凄厉地叫着迎面驶来。同时李斌良接到韩新辰电话，魏忠诚突然头疼发作，摔倒在地，好像是脑出血发作，急救车正在将其送往医院。李斌良回到局内，走进走廊，身后又传来急促而又慌乱的脚步声。
李局长，我要坦白交代，我要检举他们。
是霍蔚然，他随着李斌良进入办公室，把门一关就跪到地上。
李局长，我有罪，我有罪，我不该受他们威胁利用，收下那笔钱。
于是李斌良很快从霍蔚然口中听清，宋国才家抢劫案发生后，他在魏忠诚指挥下投入破案， 并率刑侦支队将冯军强抓获。清剿赃物时，他发现了8000多万现金和2亿多元人民币的存折、银行卡，深为震惊。可是魏忠诚要他保密。之后，魏忠诚把情况报告了武权。之后，武权指示以1100多万元结案，而宋国才为了表示感谢，一次性赠予他2000万元人民币作为酬谢。别的呢？霍蔚然支吾着说，就不太清楚了。他分析自己得了2000万，魏忠诚最少得到4000万，那武权就得5000万元甚至上亿。那么武权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只是图几千万或者上亿元的好处吗？霍蔚然吞吞吐吐地说，钱只是一个理由，关键是上边有人发话。他分析发话的人应该有谷泽安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谭金玉，具体怎么个情况他也说不清楚。李斌良立刻提审武权，武权嘴上说要坦白交代，可是问到这个问题时却支吾起来，好一会儿才说是谷泽安让他这么办的，可是又过了一会儿又说是谭金玉发了话。案发后因涉及国企领导人宋国才巨额钱款来源不明，他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。这时宋国才来到碧山，给了他5000万元的存折，请他在案卷中做手脚，把金额降为1100万。他本不想答应，害怕一旦败露自己会陷进去。可是宋国才却告诉他，他已经找过省政法委书记兼纪检委书记谭金玉，是谭金玉要他来找武权的。这时谷泽安又打来电话，也要他这样做，他就这样做了。那么张华强在这个案子中扮演什么角色？他最初应该没有涉案，为什么也卷进来了？听到这个问题，武权支支吾吾，不想说出真情。这时林英打电话告诉李斌良，已经押到省看守所的张华强向省厅刑侦总队做了交代。张华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此案，可是他发现了蛛丝马迹，并暗中探查，掌握了部分真相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宋国才在煤矿并购中多给了他2个多亿，他才答应保密。更严重的是，后来真相面临暴露时，一伙人决定除掉林希望。武权提出所有得到好处的人谁也不能躲清净，所以要张华强提供了枪支，也就是那支他从巡特警支队获得的仿64式手枪和子弹，也就是这支手枪杀害了林希望，后来又杀害了谢蕊，还射向李斌良。那么林希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三人虽然不愿意直接回答，可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，最终还是吐露了真相。一切就像李斌良分析的那样，林希望作为技术员参与了现场勘查和赃物清剿，发现了巨额钱财，深为震惊。可是武权、魏忠诚和霍蔚然对他威逼利诱，宋国才拿出300万人民币的存折塞给了他，在金钱的诱惑和精神上的重压下，他不得不在假的现场勘查和搜查笔录上签了字，却因此陷入深重的压力和精神折磨之中，最终忍耐不住向人吐露了真相，于是林希望就这样被杀害了。那么林希望向谁吐露了真相导致被害？李斌良本以为是谢蕊，谢蕊又告诉了武权，导致林希望被害。然而武权的回答却出乎他的意料，是谭书记，不是谭金玉。谭金玉？林希望向谭金玉吐露了真相？这是谭金玉。林希望给省纪检委写了举报信，直接寄给了谭金玉，以为他能处理。可是谭金玉接到信后却告诉了我们，让我们一定处理好，我们这才明白了。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么说林希望是好样的，是个好警察，他应该是烈士，应该受到表彰奖励，应该是学习的榜样啊。可惜林希望，我的好兄弟，可惜你认错了人，可惜我来晚了。 你当时为什么不找我呀？李斌良的眼前浮现出林希望的一笑，浮现出那张年轻的面庞，产生一种要流泪的感觉。那么林希望是谁动手杀害的？是怎么杀的？无论是武权、张华强还是霍伟然都摇头说不知道，但是他们却都说是岳强发来执行的这个任务，至于动手的是谁他们不知道。不过估计马铁、马刚两兄弟脱不了干系，至于具体作案过程他们更是一问三不知。但是李斌良根据掌握的情况指出，是谢蕊给林希望打的电话把林希望从家中诱出杀害的。那么是谁指使谢蕊做出这种事？谁能？武权听到这话彻底瘫软了。当然是他，只有他和谢蕊这种关系才能指使动他。可是他也交代，当时他是欺骗了谢蕊，并没有告诉谢蕊有人要杀林希望，只是说戏弄林希望一次，让他对谢蕊彻底死了心。然而林希望被害后，他一下子明白了他那个电话的后果，极为恐惧、内疚、痛苦，一度中断了和武权的来往。但是他既然已经落入他的手掌，他就不可能让他脱离。最终在他被陈青打动下和他们彻底决裂时，遭到了和林希望同样的下场。王八蛋，王八蛋！李斌良听着这些，真想冲上前对武权猛打一通发泄仇恨，可是看他屁滚尿流的样子还是忍住了。这时他提出了心中的疑团，那天晚上岳强发找自己赴宴，他中途接到电话离开了一会儿，回来脸色异常，是怎么回事？武权只好承认他一直派人暗中盯着谢蕊，盯梢者看到了他和陈青在一起，报告了他，他既恼火又不安，才指使人开车撞了陈青。李斌良又问武权是谁杀害的谢蕊，武权说自己托付了岳强发，至于具体谁动的手、怎么干的，他也没打听，只是什么？只是那天夜里酒宴结束后，他知道他有了疑心，并有可能暴露自己的罪行，因而决定杀害他，所以打电话约见谢蕊。谢蕊开始不想见他，他打了三次电话，他才不得不应约前往。走出小区，上了凶手的车，踏上了死亡之路。而凶手肯定还是岳强发的手下马铁、马刚之流，至于具体是谁，他没有过问。问题又来了，岳强发和此案无关，他也不需要钱，为什么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此案中来呢？吴权说，因为岳强发在煤矿并购中和宋国才做了大量交易，获取了上百亿的好处，如果宋国才进去说出实情，他的下场肯定也不美妙，所以他积极出手把案子摆平。说着说着，分头审讯的三人不约而同骂起了岳强发，骂起了宋国才，也骂起了谭金玉，说是他们害了他。武权和霍伟然还争相揭发，宋国才的钱太多了，藏在父亲家中的就有美金500多万、英镑300多万、欧元100多万、人民币100多万元等等，金条珠宝无数，还有大量名人字画、名贵饰品，而这些钱财珠宝大部分被谭金玉拿走。武权说到最后又骂起谭金玉，说就是他逼迫自己包庇宋国才的，他是个伪君子、假清官，实际比谁都贪。他还骂起谷泽安，说就是他牵的线让自己结识了谭金玉，否则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同时揭发说，当年谷泽安当上省公安厅副厅长，也是岳强发找到谭金玉运作使然。可是霍伟然和张华强却又揭发说，后来武权接谷泽安的班当上公安局局长，同样是谷泽安找谭金玉运作的结果。听到这些，李斌良又想起一个问题，马刚和王壮刺杀自己又是怎么回事？武权痛快地交代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李斌良被免职后，他们本来没想杀他，可是当他和陈青驾车离开碧山后，他们意识到不妙，由谷子安出面动员沈静，劝李斌良不要再和他们斗，实际上是打听李斌良的态度。 当知道李斌良决心和他们斗到底，便要向中央巡视组反映时，他们不得不做出决定，由越强发指使马刚和刚刚刑满出狱的王壮开车刺杀李斌良。